好，也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看呢，我们第七个大点啊，罪与生活，那就是我们罪呢，对我们生活呢是有怎么样的影响？我们晓得呢，当我们人犯了罪以后呢，你会感觉到呢那种罪的那种可怕，也可憎，因为我们厌恶这个罪。可是呢，我们又继续的活在罪中，所以呢，第一点呢，我们在生活上呢，我们会觉得这罪是一个可憎的，可是呢，我们又落入这个苦境中呢，自己呢又没有办法呢能够解脱啊，这是第一个啊，在生活中我们会感觉到了。第二个呢，我们会在生活中，我们会感觉到罪对我们的影响呢，是我们人自己的软弱。是呢，我们发现呢，我们自己呢是个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或者靠着我们的能力呢，能够胜过这个罪，所以有一种呢无力感，啊，这是第二个，在生活中我们感觉。第三个呢，啊，我们罪在生活中呢，我们会感觉到呢，人犯罪呢是有一种身不由己，我们心里呢想做好。可是因着我们的罪性呢，啊，我们会继续不断的犯罪。当然呢，这个罪的，我们身不由己，并不表示说我们人对这个罪呢，我们没有责任，啊，我们自己也要负责任。可是呢，我也会同时也感觉到呢，我们有一种没有办法挣脱，啊，这个罪，这个控制的。这种无力的感觉，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我们会陷入到一个罪的苦境当中，我们无法自拔啊，无法自拔。所以呢，人就对自己的处境呢，感到了非常的空虚与绝望。空虚呢，觉得这个生命好像没有办法满足，因为自己所做的事呢，总是好像没有办法呢。看到了自己的错误，没有办法改正，同时呢，一种绝望呢，好像说想要改正的，好像又无力的感觉啊。然后呢，自己明明想，同时呢，也有一种感觉呢，就是一种知道什么是善，可是无力去做，有一种背逆神，知道神要我们做的啊是善事，可是我们无法行出来。啊，这就是因为神是光，当神那种光照亮了我们内心的这种啊空虚与这种啊这种犯罪的情况黑暗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种好像背叛的神，我们知道不应该做，可是我们无力，我们去做。同时呢，有一种呢想要与神亲近，可是呢又因为罪而被。隔离开了这种感觉，无法与神啊亲近到他面前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死亡的感觉了。因为死亡的意思是什么呢？死亡就是与神隔绝，无法与神交通了啊。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一天会陷入到这种苦境当中而无法自拔的啊。所以呢，我们下面就要分几点来看。当我们犯罪以后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好，那第一个呢，就是当我们犯罪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呢，我们就会呢是全面的败坏。全面的败坏的意思说呢，因为我们人有这个罪性啊，使人呢故意的不认识神。而内心呢，产生了败坏，毫无良善。我们内心中是没有良善的，结果呢，就使这个罪呢，就渗入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包括了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或者说呢，就到了我们魂的里面，魂里面包括了思想、感情、意志各个的层面，所以呢，人就被呢这个罪性呢所控制了，而成为了一个罪人。啊，这我们以前讲罪人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了。我们明明晓得神的律法是善的， 啊，这因为神的律法是显啊，是反映了神的这个圣洁公义的性情啊。我们知道是善的，可是我们无法去做，而反而看到了呢，我们是全面的败坏，思想、感情、意志各方面的，每一方面呢都受到罪的影响，所以全面的呢被罪的污染了。啊，成为一个呢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什么事情在考虑呢？我们在思想、感情、意志上呢，都完全的是啊被控制了，被罪所控制住了。啊，即使呢有想为善之心，想要做好事，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去做好事，为善之心呢，也是呢无力行出来。为善有心，可是行出来无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已经卖给了罪，成为呢罪的奴隶啊，罪的奴隶，我们欠他的债，所以呢，我们必须呢听他的命令，听命于罪，所以身体呢是被捆绑的，就是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我们是全面的败坏，从思想、感情、意志各方面都是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罪人呢，他已经无法去完成神所要求的行善，也就是说无法把神创造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荣耀恢复能够行出来啊！而且呢不但无法行善，而且呢也无法禁止呢我们去行恶，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呢是我们就得到了神的咒诅啊！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全面的败坏，我们就知道呢我们是呢只要曾经尝试过靠着啊，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来遵守律法的呢，我们就会发觉到呢是彻底完全的失败。你越是想要靠行为来遵守律法呢，你又越是失败的更彻底。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毫无良善，我们是全然败坏的啊，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全面的败坏呢，结果就是呢，明知故犯，就是明知道这是罪，可是我们却会去行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说我们是一个全面败坏的人。如果说按照旧约的啊，或者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新约里面的圣经的里面的这种呢，就是像法利赛人啊，他们想要行善。他们想要按照律法的要求，可是他们做不到啊，做不到，就是最典型的法利赛人。因为呢，我们想要靠自己呢，是达不到神的要求，无法遵行神的旨意的啊，是以法利赛人为代表。所以呢，这里讲到了，我们心中是毫无良善，是不服，也是不能服神。不服是讲到心中的这种意愿啊，是心中不愿意去服神。那不能服呢，是没有办法能力去做。所以一个是里面的不服，还有一个呢是外面的不能服，外面的行动没有办法做到，所以里外呢都不服啊。我们刚才讲到里面外面都不能服呢，我们所做的事呢就是与神为敌的啊，与神为敌的。好，我们前面讲到全面的败坏，这里讲到罪人的无能。所以呢，罪人的无能表现在我们罪人的软弱，不能做。这里的软弱呢，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工或者做一些善事，而是说呢，我们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而我们只能做呢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啊，想要做的事呢，是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我们说呢，能够讨神喜悦的呢，是要我们要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而我们做不到神所要我们做的事呢，我们就不能够呢讨神的喜悦。所以呢，虽然认罪，认识到罪的可怕，可是呢，也知道呢自己呢罪人是无能，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做。所以呢，对自己呢完全的失望，所以对自己呢那种无能为力啊，罪人的无能为力而产生的一种呢啊空虚不满足，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啊，达到神的要求。 什么呢？因为前面讲到，因为我们有罪性，不但是这样呢，而且我们罪人的灵呢，都是已经死在过犯之中。死在过犯之中，我们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旨意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按照神，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只能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去行，而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什么？死在过犯之中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对神的生命、对神的要求是没有反应的，是死的，是与神隔绝的。所以呢，第二点，我们是罪人无能啊，所以人是习惯于犯罪行恶的啊，这是我们人的一种惯性，一种天性啊，所以呢，无法靠自己立志，我们自己也想要立志，立志由得我，可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我们没有无法靠自己立志，或在行为上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归向神啊，这就好像很多有吸毒的啦，或者是喝酒的啦啊，很多这种不好的习惯的啦，这些人他们呢知道这些是不好的习惯啊，可是呢他们又没有能力，罪人无能为力呢去呢啊去离开这些束缚，或者呢这种捆绑啊，他们呢知道这个事实的可怕，可是又无能为力啊，没有办法来挣脱啊，来挣脱它。那最典型的呢就是什么，他们在生活中就产生了一种逃避啊，就是躲避现实，不愿意接受现实，不愿意面对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无能的啊这种情况。那这个呢在我们圣经里面呢最比较主耶稣指责的，他们就是像一种呢像撒都该人，他们呢就是尽情的，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既然无能为力改变他们这种错误的有罪的生活，他们就要干，所以呢他们说那还不如那我们就尽量的放纵我们的情欲呢来享受这种罪中之乐啊，所以这是因为罪他们无能改变，所以干脆他们就呢纵情享乐啊，就是撒都该人的代表。好，那第三个呢，罪呢对于我们生活上的影响呢啊，这是第三种。第一类呢我们是讲到自己靠自己的努力，这是法利赛人。第二种呢是有看到自己的无能呢，这是以撒都该人啊，他们啊这个为代表，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第三种人他们在生活上呢，他们想要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啊，靠他自己的意志呢想要来胜过罪啊，他们认为呢人是按自主的神的形象呢所造的啊，因为当我们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给我们呢有一种选择形式的自由啊，是在这个始祖还没有犯罪以前。可是犯罪以后呢，人就已经丧失了这种，已经没有这种再有行善的能力了。可是呢他们认为人还可以呢按着自己的呢选择，自己的能力呢来选择善恶，判断是非，然后自己的选择呢来倾向来过一个生活。他们想要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其实他们这个自由意志已经是怎么样，已经是被污染了，这已经是一个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是在最终的啊，他们已经丧失了自由啊。可是这些人呢在同时呢，他们不知道在犯罪中的人呢，他们是没有了自由意志，他们在做的时候呢，做选择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做了错误的决定。而这个时候呢，你做了错误的决定呢，犯罪的行为呢，人就必须呢要为自己的行为选择的行为来负责。 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神的面前要交账的，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来负责。譬如说你赌博，你倾家荡产，你要自己负责。你喝酒抽烟，然后把你身体弄坏了的话，这个身体呢，你自己是要负责的啊。所以这个自由意志的放纵呢，你就会呢，一定要后面呢会有结果的啊，要负责的。而有罪性的人呢，他必然会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呢，来选择了一定是呢犯罪的行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选择那种对的，因为他们已经与神隔绝了。所以呢，其实这种自由意志的选择呢，其实已经是不自由的。我们说真的自由呢，是要在真理之中，而这种被污染过的自由呢，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呢，罪人不可能不犯罪。我们讲过了，人犯罪以后呢，我们不可能不犯罪。而罪人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啊，就不可能不犯罪。所以人呢，也不可能呢按照神的旨意呢去行事啊，去做事，而是通过有罪性的肉体呢，按照呢世俗的风俗呢，或者世俗呢这些享乐的事情呢来做事。而真正的自由呢，是必须要什么？按照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啊，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好，所以呢，我们就说真正的自由呢，所以呢，这些人滥用了自由，所以呢他们是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的。所以呢，滥用的自由意志呢，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他们随心所欲，那就是什么？就是放纵了自己，放纵了自己。好，这是第三点啊。那第四点呢？因为罪所带来的在生活上的影响呢，是有神因使得神的愤怒的。第四点，神的愤怒。我们刚才讲到，人犯了罪，有这个罪行以后呢，人必须要负责的。所以呢，同样的，神会因为人的罪与不顺服而愤怒，而责罚，有这个刑罚要临到。因为人呢破坏了因为人破坏了神原来圣洁、纯全、美善的旨意美善的旨意，所以呢。因着人害怕，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人没有办法做到神所要求的，而又害怕神的愤怒临到他，因为怎么样？因为神的愤怒是因为神的公义圣洁的本性，神是无法容忍任何的犯罪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神是没有办法容忍罪的。所以呢，神的愤怒是可怕的。当神的这个审判临到，或者神的刑责临到的时候呢，是可怕可畏的，因为他是按照每一个人所做所行的来报应他们，来报应我们的。结果这个报应呢，是将会带来呢死亡的审判的会有很大的这种后果的。所以呢，因着人害怕，使人对他有生敬畏的心。而我们这些犯罪的人，与神为敌的人呢，因为呢害怕将来呢个人的犯罪呢所带来的这种刑罚，所以呢就产生了一种苦修主义因为惧害怕神将来所带来的这种后果所以呢干脆我们就为了避免将来这种严重的后果呢，于是又有人呢说，那我们不如苦待己身从罪身上来下手，做一个苦修的主义，清贫或者禁欲，禁欲就是禁止自己生活中任何的那种欲望禁欲主义。所以呢他才能够呢逃避将来神的审判呢，或者逃避呢这种神的处罚所以呢，因着罪所带来的，在我们生活上，因为我们惧怕神的愤怒呢，所以产生了一种苦修主义 普修主义，就苦待己身。可是呢，他们问题他们错了，因为问题不是在那个身体上，他们苦待了己身。可是呢，问题不是出在身体上，而是出在那个罪性上，使人呢不得不呢犯罪。那最典型的呢这一类的人呢，就是叫爱色尼人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死海古卷发现的那些人的居住地方啊，他们呢就是用这种方法呢，他们想要来呢啊，想要来脱离罪的啊，神的愤怒或者神的刑罚啊，这是第四类的人，他为了避免神的愤怒而苦待己身，刻苦待己身呢，他们形成了苦修主义。那我们讲的就是最主要的，对我们生活上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了，罪呢，它一定会有罚的。那我罪是罪有应得的啊。好，那第五点呢，罪对于我们生活上呢，它会拦阻我们生命的成长，会拦阻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知道呢，撒旦呢最主要的呢，他的工作呢就是拦阻我们与神亲近啊，他在这个天空中拦阻我们从地上到天上与神亲近的这条路。所以呢他觉得拦阻人亲近神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引诱我们犯罪。那当我们一犯罪了以后呢，因为神是圣洁的啊，犯罪的人是污秽的，所以呢，你犯罪的人呢就没有办法呢与神亲近，我们就会呢远离神啊，就会离开神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又知道了啊罪的可怕，可是呢，我们又晓得我们有罪，我们又想要亲近神，那唯一的方法呢，当我们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唯一的我们想要有一种追求完美或者亲近神的这种心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呢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在更加的敬虔啊，在祷告上啦，或者在奉献上啦，在各种外表上的宗教的行为上呢，我们想要呢做更好，想要我们来取悦于神啊，所以呢这就产生了一种呢神秘主义或者叫灵修主义。就是说我们透过了我们在灵里面的与神的交通，或者想要与神亲近与神同在的这种感觉呢，能够呢除掉呢这种罪的呢啊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走的这些人呢，他们走的路线呢，就是靠着冥想或者灵修或者灵性里面的操练呢，想要呢靠着这种个人的啊在灵里面的与神的交通，然后呢能够呢把这个罪呢能够除去啊，所以呢这就产生了一种呢好像啊在属灵上呢啊一种神秘的主义啊，这种代表呢最啊比较呢我们晓得的代表呢，就是像东正教，就是在很多的宗教的外表的仪式上呢，在追求呢那种灵里面呢与神的啊联合啊，所以呢他们就借着啊这种打坐啦啊，不是打坐，或者外面的这种各种的在这个灵里面的与神的交通啊，来呢来啊与神联络。这就是为什么，因为罪拦阻了我们生命的成长，而为了解决这个生命的成长，灵里面的这种长进呢，他们呢就走的这条路呢，就叫神秘主义或者灵修主义啊，灵修主义。为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想要能够生命在灵里面能够成长，在灵里面能够与神有更好的交通。那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小点呢，我们做一个总结。罪与生活啊，罪在对我们在生活上呢会带来呢产生一种呢我们一种空虚的啊这种生活啊，会带来一种呢死亡的感觉，会带来一种呢自我为中心的啊。然后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像法利赛人呢，他会觉得自己全面的败坏啊，然后呢 像这个撒都该人呢，他们会发觉呢自己的无能，自己的无能，知善呢，可是他却行恶啊。同时呢，像有些呢，他像要靠着自，结果呢，他们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呢，就成为一种呢享乐主义啊，放纵主义。还有呢，有人呢，因为他害怕神的愤怒呢，他就苦待己身，成为一种苦修主义。或者是呢，另外一种人呢，就因为罪会拦阻了我们生命的成长呢，他就呢，产生了在灵里面自己呢，靠着灵修，然后这种神秘主义呢，来与神交通。可是我们知道呢，我们因着罪临到世界上呢，我们在世上呢，是没有一个罪人。所以在生活中呢，我们不论你是靠着用什么方法，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好多种方法了，有法利赛人的方法了，撒都该人的方法了，这个纵欲主义啦，节欲，这个禁欲主义了，禁欲主义啦，东正教了，灵里面的，这都是没有办法使人啊脱离这个罪，因为神说世上呢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就落入在呢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在落入呢这个罪的捆绑与辖制之中了。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最后一点就是罪与生命啊，罪与生命对我们生命呢会产生怎么样，带来怎么样的呢这个后果。我们晓得呢，罪会带来呢使生命中全面的影响呢全面的败坏，使我们整个的生命呢完全的败坏。说它所带来的呢是也是一切的苦难与死亡的源头。在我们生命中会带来一种死亡，一种无助，一种完全没有盼望的生命。这是所罪呢所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啊，后果。那我们下面呢是分四点来看啊，罪对于我们生命的影响的破坏的啊，是啊，它的这个四点。第一个呢，罪会带来呢生命的拦阻啊，生命的拦阻。所谓说罪会带来生命的拦阻呢，就是我们有亚当为例就好，然后一犯罪以后呢，他就与神的生命呢就隔绝了。所以呢，我们说当人犯罪以后，一方面呢，因为自己良心的谴责，因为呢，我们晓得良心，我们讲过是是非善恶判断的标准，他知道我们良心，我们会受自己的良心的责备了，而产生的罪疚，这是一方面。同时呢，也会受到撒旦魔鬼的控告，在神面前控告我们，说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自己方面呢，我们会有良心的责备。然后呢，外面呢又有撒旦魔鬼的控告，同时呢，我们也没有办法面对神啊，因为这个神的命令我们违反了，我们犯了罪，所以在生命中呢，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神。就像亚当呢，当神寻找他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了啊。同时呢，另外一个方面呢，当我们犯了罪以后呢，我们就与人的关系也破坏了。结果呢，就把责任推给呢亚当，就把责任推给了夏娃，就人的中间那种信任感呢，就已经也被破坏了，与神的中间呢也隔阂了，也隔离了。所以呢，这个罪呢所带来的罪行，不但这个罪行所反映出的呢，所以呢，跟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还有加上撒旦魔鬼的控告，所以我们就与神的与所有的生命的关系呢，就产生了拦阻。所以呢，反映出呢，我们一个人是自己无能为力，被罪所控制的一个人。而这种产生的这种撒旦的攻击呢，自己良心的控告呢，无法面对神呢，都使我们与神的生命拦阻。我们讲的最能够理解的，就是我们再也无法用祷告与神有生命中的连结了。我们晓得祷告是我们通天的武器，或者通天的工具。我们一祷告呢，我们就与神连结了。而因着罪呢，就是产生的生命的拦阻，或者产生了生命的隔阂。 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呢与神呢在生命中呢在灵里面呢有这种交流了啊，这种交流，所以呢罪就成为我们呢生命的绊脚石，就我们在罪上跌倒了，然后呢我们生命呢就有了拦阻了，与神的生命拦阻，与人的自己的生命拦阻，与别人的生命都产生了拦阻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罪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呢，是对呢生命的拦阻啊。那第二个呢，罪对于我们生命的影响呢，是生命的捆绑。捆绑的意思就是我们生命呢不再自由了，被辖制了。因为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呢，都因为天生的罪性与肉体的软弱啊，而落在了过犯罪恶之中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拔。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有心行善，可是我们无力行出来啊。所以呢，这就是被所捆绑，就被圈在了罪中，而没有办法呢，能够逃离这种罪的辖制，因为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欠了罪债。而这种捆绑呢，使我们无法胜过撒旦的引诱与肉体的试探啊。我们肉体的试探是自己的啊，自己肉体的喜欢啊，吃好的啦，穿好的，听好的啦啊，喜欢享受了等等。然后外面呢，又有撒旦的诱惑，用啊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各方面来引诱我们。那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撒旦魔鬼呢所捆绑，而失去了自由。我们再也没有行善的自由能力，而被捆绑住，就圈在罪中。但最终人犯罪是源于内在的罪性，我们讲过了啊，这是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那种罪性会使我们犯罪，而我们被捆绑了。所以捆绑了我们呢，使我们失去了行善的能力。而在罪中的人呢，是抵挡神的。我们前面讲过，我们是不服，也是不能服神的律法，没有办法按照神的要求来做，所以我们是捆绑的。我们前面也解释过了，一个有罪瘾啊，有个赌博赌瘾的这些人呢，他们明明知道这些是不善，会伤害他们身体的，可是他们无法胜过啊，这种不好的行为啊，他们会继续犯罪。这就是我们常常说呢，他是被捆绑了。而我们人呢，我们刚才前面讲过了，我们靠着自己是无法胜过的啊，所以人是无法靠着自己的行为去胜过罪的捆绑，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自由了。没有自由了以后呢，所以带来的在生命里面呢，就失去了平安，就失去了喜乐，所以在里面呢，我们生命里面呢，再也没有安息了。所以没有安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无法挣脱或者逃离这个罪的捆绑了啊！就我们生命呢，就是被一个啊，我们被世界的王啊，或撒旦魔鬼了。我们常常讲世界的王啊，被世界的王呢所辖制了，我们再也无法呢挣脱了啊，这种啊他的权势。啊，这种世界的王了，就我们失去了对生命啊，我们原来是在神的国中是神的儿女，是神，我们是在神的权柄之下。而当我们犯了罪以后呢，我们就落入到呢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啊，所以呢，我们就再也没有自由了。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他掌握了这个世界，他用各种的罪啊，用死亡呢来辖制我们。当我们一被辖制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呢再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了。所以呢，我们说第二个啊，罪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是我们生命的捆绑，我们无法再靠着自己呢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或者束缚啊，束缚，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自由啊。啊，另外我们稍微再加一点了，这种无法挣脱这种捆绑呢，是就是因为是世界的王，撒旦，我们称为世界的王哦。这个世界的王呢，就是使我们落入了什么黑暗的权势，所以这个权势呢，是只会引领我们到黑暗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他所掌管的这种恶的世界。所以呢，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呢，明白了解神的光明的旨意了。 是因为我们在黑暗之中了，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看清了，再也没有办法知道明白神的旨意，与神沟通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的，在世界的王之下，权势之下，在黑暗的啊这种黑，在这种黑暗的权势之下，在这种世界的王的这个国里面，我们再也挣脱不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就无法脱离了这个捆绑，我们就失去了自由了。好，那接下来呢，第三个罪对于我们生命的影响呢，就是对于我们生命的破坏。它破坏了什么呢？对我们生命的破坏了什么呢？它破坏了人与所有的神之间与人之间的那种合一的关系。我们说什么是义啊？因信称义的义，什么是义？义呢，就是在就是一个合一的关系。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合一的关系呢，因为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一切都是呢，都是安息平和的。而当人犯了罪以后呢，就我们人就破坏了这种义的关系，这种合一的关系，这种和谐的关系。首先呢，我们这种破坏的关系呢，就是破坏了神与人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了。我们原来在伊甸园里面呢，神与人呢是和谐的、亲密的相处的、同在的。可是因为罪呢，因为破坏了这种和谐同在的合一的关系，所以人呢就主动的离开了神，啊，主动的离开了神。因为呢，人他知道我们自己有犯罪，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所以我们不能再亲近神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人犯了罪以后呢，我们前面讲过，神是公义的，神必须按照他的命令来处罚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恐惧了，我们害怕了神，所以呢，我们就离开了神，为了想要避免逃脱神的惩罚，所以我们主动呢就离开，远离了神。同时呢，当神来找人的时候呢，我们也呢没有办法呢去面对神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呢这个神的惩罚跟审判的跟惩罚。这就是说破坏了这个义，这个合一的关系啊，破坏了这一些。他不但破坏了这些义，这个合一的关系呢，他甚至呢对自己呢也产生了怀疑，因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所以他想用自己的方法呢，用一个呢树叶呢来做一个裙子来遮羞，来遮掩他的羞耻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他最对自己呢那种合一的与人的关系呢也完全破坏了。所以呢，他不但看自己呢他不满意，同时他看别人呢他也不满意啊。因为呢，因为他自己先对自己呢已经产生了怀疑，所以呢他同时呢也带着一个怀疑，带着一个批判的眼光呢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呢，看什么呢，他都认为呢这中间呢是不完美的，因为他自己呢已经先是不完美的，所以他破坏了所有，破坏了自己对自己的自信，也破坏了与别人中间的那种合宜的关系。同时呢，他也破坏了呢责任，他也破坏了这种承担后果的这种勇气。他就把这责任呢，亚当就把这个责任呢推给了夏娃，神给他的妻子啊，就是他破坏了这个合宜的关系，而且呢，他破坏了呢这种应该承担的，他就产生了一种推卸责任，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他也无能作为一个家里的家长，他应该承担这个后果的，可是呢，他推卸了这个责任啊，他再也不愿意，因为他没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同时呢，这个关系的破坏呢，不光是这样，而且他使与大地的关系也破坏了，使地呢受到了咒诅。原来呢，神是把这个大地的管理大地的这个责任呢，是托付了给我们。现在呢，他反而呢，人呢变成了一个什么大地的征服者，他破坏了大地原来这种和谐的关系，而没有达到呢神把这个大地交给我们来看守管理的责任啊。因为犯罪的人，他就按照自己的意识喜好去行，他想怎么样破，他就想怎么样呢自己得到多一点利益，他就很破坏了呢原来那种大自然和谐的关系。 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从这里看到罪呢所带来对我们生命的破坏是多么的严重，把这所有原来神所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呢，所以万物与神与人中间那个合一的关系呢，它完全的破坏了，它再也不是一个大地的守护者，而是成为了一个什么大地的破坏者。那我们今天看到了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各种各式各样的破坏，有各种的呢天灾了、地震了，所以很多都是因为人为的啊破坏的环境所造成的。所以我们就说呢，这个罪进入到世界以后呢，就破坏了哇生命的破坏。这个生命的破坏呢，就包括了所有的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还有大自然的关系，成为了破坏了生命的所有的这神所创造的这些关系。所以我们就说啊，罪是一个生命的破坏者，罪是一个生命的破坏者。好，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第四点啊，罪呢就为生命的带来了生命的死亡。好，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当这个人犯罪了以后呢，罪的工价呢乃是死，所以呢罪所得到的这个代价呢或者工资呢就是死亡，因为人做了罪的奴仆，不再受义的约束的时候呢，他就任意而为。那任意而为，最后的呢，他们的结果呢，就是死亡啊。这个死亡呢，所带来的结果，生命的死亡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呢，就是呢，我们受了神的咒诅啊，神的咒诅，很多刑罚呢，就临到了我们，同时呢，也带来了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苦难呢，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以后呢，所临到我们的。原来神创造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的，而这个苦难的之所以临到呢，就是因为人犯了罪的后果。所以我们说，罪带来生命的死亡。这个死亡呢，不单单包括了灵里面与神的隔绝，这是灵死。灵死，就是死亡与神的隔绝，也包括了将来的身体的灭亡啊。这个呢，可能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会感觉不到，可是我们都知道，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呢？这就是犯罪的结果啊，我们称为生命的死亡。前面我们讲到灵死与神隔绝，我们讲到将来身体也要灭亡，这是身体的死亡。这种死亡，生命的死亡，这是一种当下就活在死亡当中了。这是我们就讲的当下，就我们现在呢，这活在死亡当中，就是表示我们魂。我们刚才讲的魂就是代表生命，对不对？那魂，我们一犯罪以后呢，我们这个魂的思想呢、感情呢、意志呢，就现在我们完全呢是以自己来做主了，不再是以神为主了。而自己做主呢，这就是生命的死亡。所以呢，这就是以弗所书讲，我们就死在过犯之中，我们就活在死亡当中。这是一种生命的死亡，这是一种魂的死亡啊，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脱离神的，所以这就是一种死亡。然后呢，因着这种生命的死亡，魂里面的死亡，我们每一天呢所面对的呢，就是罪疚，就自己呢产生，我自己知道我们为善不能，可是我们行恶必作啊，罪就产生了一种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呢，我们反而去做，就产生了一种罪疚，这种魂里面的感觉，感觉到呢一种空虚，一种无奈，一种死亡，一种痛苦。这种叫魂的生命的死亡。而与原来神所创造我们的时候呢，那种平安喜乐啊，那种安息的生命呢，完全是相反的。这是一种与神的爱隔绝了，这是因为与神的爱隔绝了而所产生的最后呢罪的呢生命的死亡的感觉。而这种死亡呢，到最后罪人如果没有信主，没有悔改的话，罪人最后的结局呢，就是丢在 硫磺火湖里面永远的死亡。所以呢，罪所带来的这个生命的死亡呢，是终极的生命死亡，就是永远的、终极的、最后的一种生命的死亡，是没有办法从死亡中能够再脱离出来的。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小点呢，罪与生命呢，我们做一个总结啊。所以罪所对带来生命的影响呢，它是对生命的破坏，然后呢，对于拦阻了我们与神的交通，而且呢，是带来了失去的自由，带来的是恐惧，带来的是死亡，带来的是苦难，带来的是苦难。所以呢，我们说呢，主耶稣呢，他来就是呢，要终结啊，要终结这个我们生命上的哦，我们生命上的所犯的这一切的罪呢，然后终结了这一切的苦难。主耶稣的时候，他有一个名称叫做末后的亚当，因为呢，一切的苦难、生命的苦难呢，这种咒诅呢、刑罚呢，都是因为一人罪进入到了世界，而生命中圣经中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是身份呢是末后的亚当。而这个末后的亚当的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用末后的亚当要来结束了这一切的旧造的生命，这一切呢罪所带来的苦难，罪所带来的咒诅，罪所带来的死亡啊，把它结束了。因为第一个亚当他带来的罪，那末后的亚当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呢末后，就末后就是再也没有了，不是第一、第二亚当、第三亚当，没有第三亚当了，就是起初，然后现在呢，他是末后，从这个末后亚当，他就结束了亚当所有的一切的罪恶啊。同时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名字，他就是这个第二个人，新造的人。他不但结束了罪对于生命所带来的一切的破坏，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苦难，而且他是以新的人，第二个人呢的身份，他来开始了一个新造的生活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来，他结束了罪，然后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生活啊。这就是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啊，完全一个新的创造，新的开始。